恼慈悲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在家菩萨，各位莲友，两位小菩萨，大家晚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放掌。今天是我们第二天呢、啊、第二天大家都很用功啊，然后很精进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学佛就是要自己不断的突破呀，往前挤呀，尽量的就是创造一个记录，那个记录就是个种子，到时候它在你那八十天里它就起现行，你就能达到。所以要多往前，多往前干啊。在这里头啊，我要说这个小林菩萨呀，写了一个东西给我，说我在早斋的开示啊，有几位居士菩萨觉得很发喜，要我在晚上再讲一遍。我也早上我讲什么我都忘记了，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晚上讲有时候还写一点东西，早上根本就没有的，临时用完斋了以后啊，我是想我就是告诉大家呀，你记住，遇到任何困难、危险、灾难，你不要怕。做佛弟子觉得你不要怕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抱住阿弥陀佛。一般人怎么样？他遇到困难、危险、病痛的时候啊，他嘴巴念佛，心里慌、心里动，那就不行。阿弥陀佛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你自己抱住那个痛苦，你不放开，阿弥陀佛也没办法。你记住，放下，念阿弥陀佛，当下你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阿弥陀佛光明在照你，十方诸佛在护念你，二十五大菩萨在旁边保护你。你看，够了吧？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呀、啊，业障一消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个报身就是业报身嘛，因为有业你才受报嘛，业没有了不受报了嘛。所以记住，任何困难来不要怕，欢喜，阿弥陀佛在考验我，好好抱住阿弥陀佛，锁定，不要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。真正的至心一念就能有感应啊！一念，我自己的有经验的，一念就行，马上你就有感应了。问题就是定不住，那个时候那不行。所以大家就是我讲的大概反正夫妻就是这一些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反正夫妻讲这些。大家记住，你在遇着任何状况下你就是这样子就行了，没问题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阿弥陀佛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没有那个事情，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，阿弥陀佛再不能解决的问题那还得了吗？没有啊，不能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阿弥陀佛面前，大家记住就好了，我只能这样说了啊。小林居士，我很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再跟你说一点，我也忘掉了。下边呢，大家这个舌心呢，止语还是要注意，要止语，就不要讲话。有时候还是讲呢，不要讲，因为我们修行呢，就是祖师告诉我们，要把生的变熟的，熟的变生的。我们熟了就是我们嘴巴好，喜欢讲话。我主持过不少佛企啊，都是讲话通病，你怎么讲他都要讲，说不要讲，本来还是讲。现在我们大家没有挂牌子，有的挂上牌子进去好大两个字，还是在讲。所以大家不讲，你这个嘴容易有漏呢，不讲记住啊。另外要舍心，主要佛法的主要就是心法，你把这心善用，此心知了成佛，你把这个心好好把它摄住，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，念念的与佛智相应，念念具有佛果的功德。我前年到香港，到东林念佛堂去，看着他那念佛堂呢，就有一个对子，印光大师的法语，那个对子很好，叫莫雅一生超十地，这个雅是惊雅的雅，你不要惊雅，一生阿弥陀佛就超过了十地的菩萨。他说莫雅一生超十地，下边一句是须知六字刮三乘，必须知道六个字的万德洪明包括了三乘圣贤圆满无漏的功德。三乘哪三乘？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他们都不如佛，他们的功德加起来也不如阿弥陀佛呀。所以说是莫雅一生超十地呀，十地的菩萨也不如佛呀，十一地还差一点呢，等觉还差一点呢。 所以因此地生佛果的功德呀，大家好好念呢，一念相应，什么相应啊？没有妄想，这就相应了。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呢，我们能够闻到的就是我们有福报。我们大家好好珍惜，珍惜这个福报，念呢，多念呢。你说这个，既然这个我们有福报了，还要这么积极求福，要求福啊？世尊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次那个僧团里有个老比丘眼睛坏了，看不见，他要缝针呢、缝衣服。他就说：“你们谁慈悲修福啊？帮我写，帮我认个针。”大家都在用功，在那入定，也没人答应，世尊就过去了。世尊帮他认真。哎，你说世尊，你老人家还修佛？他说：“对呀，我在因地的时候就是修佛啊，精进呢、养成了习气还在，我还是喜欢修佛。你看是佛还修佛呢，所以我们要多多念佛呀，多多念佛是直接修佛的法门。”但是我们这个佛念完了要回向，我们说你回向吗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要他们也发菩提心呢。看到的，闻到的，但是离在我们在山上，谁看到谁闻到了？幽冥的众生多得很呐、也有天呐、也有六道的众生，我们看不见的有啊，他们能闻到啊。这个过去啊，有一个菩萨在我在台南那时候，有一个菩萨，他是晚上是放蒙山，他放蒙山呢，这个有一天晚上他这个身体不太舒服，他忘掉了就睡觉了，睡觉了那个幽冥的种种起来，我们等着吃饭呢，把他叫起来了都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我们就要做佛弟子，就要注意了啊。我们这个六道众生、幽冥众生、看不见的众生，天包括天我们看不到，修了道看不到，地狱道的看不到，仙道的、鬼道的都看不到，看不到他在哦。还有的念佛闻到香气，那是天人的香气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另外就是念佛，大家声音要大，你要自我突破，你不要怕嗓子坏，不要怕。那个主云老法师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要你大声念佛，他那是我跟着他老人家，我把他当纠察呀，打佛七啊，打精进佛七啊。你要不大声念，他相反就过来了，他就打呀。有的演艺人员就是唱歌的，他歌星啊，到那也去打佛七呢，跟着老和尚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这个嗓子保着显着呢，我不能那个时候要哑了不得了了呢，我就靠这个吃饭的呢。”那老和尚说：“放心了，大声念呢，不要紧呢。”他就大声念，念哑了，哭了呢。那个影星大老和尚哭了：“师父，你让我念，你看我嗓子哑了，我将来登台上怎么给人家唱歌？”老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再大声念，念念念。”后来好了呢，比以前更响了，又高兴了，到老和尚去顶礼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真的呀，大家不要怕呀，在修念佛法门呐、修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真是有福报的人，真的，大家不要怕，没有困难，没有危险，没有问题。这个下边呢，我要想讲一讲这个发菩提心哦。这个发菩提心呢，这个华严经上讲，忘失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都是魔业，把菩提心放完忘掉了，你再去做一切的善法都是魔业，所以要发菩提心。另外我们念佛法门，无量寿经里头讲，三辈往生要发菩提心，上辈的舍家弃欲而做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修诸功德，然后愿发愿往生，这是上辈的。中辈的呢，中辈假如不能出家也没有关系，你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多少修善有五种。佛经上讲，第一个是奉持斋戒，就像我们现在大家说八关斋戒，还要念佛，受持奉持斋戒，起立塔像。就是啊， 做佛像啊，建庙啊，起立塔像啊，然后梵世沙门共生，然后是玄奘燃灯，就是这个这个梵呐、啊，我们这个这个阿弥陀佛这边有两个梵嘛，那个是梵，圆的是床啊，玄奘就是那个梵呐、啊、或者床啊，燃灯或者点灯，这也是功德啊。然后呢，下一个就是散花烧香啊，供花，这里的这边呢，菩萨都很修，很会修福呢，来供花呀，来上香啊，这就是修福的，来多少修善这五个。然后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也能往生，但是功德不如上辈的，功德上辈是中辈的了，上辈去了神通自在呀，在那里，那个就是照着那个书上说来讲啊，经上来讲应该是在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了，上辈的，在中辈的呢。中辈也比这个上辈的要差一点，那下辈的呢，既不能出家，又不能修诸功德，也是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乃至十念发愿愿生彼国，十念都可以要发愿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的呢，要闻身法欢喜信，要不生疑惑，闻到身法，什么身法呢？就是闻到般若空，闻到空啊。啊，闻到这个大乘经典就是讲诸法实相毕竟空的，那小乘人他就不受不了，一听说空，空了呢我怎么办呢？无道无果嘛，我修了半天呢没有结果，空了怎么行呢？那个小乘人呢，他没有证阿罗汉以前，他听着空了，他就心里难过，会哭啊，他会哭啊。那大乘的菩萨说，他闻到空就欢喜，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空不是说啥也没有的，不是，就是无自性。什么叫无自性啊？白沙入泥，欲知俱黑，横生麻中，不复自知，这叫原生的无自性。比如说这个蓬蒿草在地上长的，它根本不会往上长的嘛，但是它要把它放在麻里头，那个麻都是往上涨的嘛，他想倒也倒不下去，那只有跟着麻往上涨。说蓬生麻总不服自知，那不是不自信了吗？照理讲他是应该地上爬的，他现在他突然间往高了涨了，为什么？整个的环境不允许他，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往上了。白沙入泥，欲知俱黑，白沙你把它丢到黑泥巴里去，变成黑沙了。所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、啊。原生就是这样，一切法是原生无性的呀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了，我们这替这两位小菩萨们呢欢喜呀、啊。你们有贤明的父母啊，这是你们的福报啊，修来的呀、啊。哎，这个我过去在新竹少年监狱里也去讲，也给他们讲了，也说保管在业。完了以后不能老讲佛法也不行啊，要他们画图画画。你们猜他画的什么呢？他画的那个酒吧里那些东西啊，画的酒杯啊什么那些东西，画那些东西。那时候我就想了想了，我说这些孩子们呢，他所看的就是这些个东西，他脑筋就是画的这些。他假如看着佛像，那他一定画佛像吗？所以这个不能怪孩子啊，怪他的父母啊，父母搞错了呢。孩子是无辜的呀，孩子像白纸，你把他带到哪里就是眼睛是个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。所以一个人要有好父母，这个是不得了的。两位小菩萨呀、啊、师父替你们欢喜呀、啊、你们好好孝顺父母啊，那么大家鼓鼓掌给他们来。这个周朝在历史上啊是最久的年代，800年。这800年的天下呀，有两位贤母在后边教育这个周文王、周武王啊。周文王的妈妈是太任，周武王的妈妈是太姒，这两位是圣王的，周文武啊，这两位圣王啊，所以就两位圣母。所以后来我们中国的女性啊，一结婚以后就不叫小姐了，就叫太太。为什么叫太太？要跟太任太姒学呀， 现在的机关里头啊，人家结婚的本来是太太，她要叫小姐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就是社会上就是这样，没办法了。嗯，其实太太好呢，叫太太好好，因为跟周文王的妈妈学，跟周武王的妈妈学呢。所以这个孩子的好坏，你在历史上看呢，孟子我们知道是孔子以后的雅圣。就当初他的妈妈不三千搬家，他也不会成为雅圣的了，不会的了。第一次的邻居一看这孟子学坏了，这妈妈想不行，我要搬家，搬一个家。第二次找那个邻居还是不行，第三次再搬家，第三次搬家搬到学堂旁边，这个孟子说妈我要上学读书去了，哎，这个孟母欢喜了，就送到这读书去了。就这样才成就孟子的雅圣呢。孟子的讲过呀，又他说他年幼的时候受过慈母三千之教。孟子当初也不是生来就是孟子啊，不是的呀，嗯，也是慢慢教出来的。这个得罪于伟大的妈妈，真的伟大的妈妈，伟大的妈妈，伟大的妈妈呀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女性啊，她很伟大。很伟大，真的。你看这岳飞，他妈妈怕他们这个有问题，将来呀、从军报国，写个精忠报国。所以后来这个岳飞秦桧害他的时候啊，就说他是要反叛。岳飞无话可说，岳飞把衣服脱下来给你看好了，把衣服脱下来，你看"精忠报国"四个字。所以我们的历史上的伟人呢，我们读了我们中国的历史，我们感觉我们中国人啊，有伟大，有伟大的文化呀。世界上的文化的国家，有印度是一个，巴比伦是一个，埃及是一个，是大的。再就是我们中国了。那个印度我这次到那去了，看不见他的文化，到他国家的博物馆里看呢，除了点佛像以外，贫乏得很呢。埃及现在不觉得有几个金字塔在那里头可以跟我们中国的长城比美，另外什么巴比伦那些那都不行的，就是我们中国，中国有文化，中国文化是两道，一个是孝道，一个是师道，这个师道在中国才有的，在外国没有的，在外国没有师道也没有孝道的，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能够绵延到四五千年呢，这个就是主要的孝道和师道在支持的，但是我正好和佛经相吻合的，那观十六观经里讲啊，敬业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菩萨，修持善业，第一个世间福，第二个是受持三规，居住众戒，不犯威仪，第三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敬业三福。而世尊说这净土这三部经典呢，只有这部观经是对在家人说的，对韦提希王后说的，对频婆娑罗王的王后说的，是在家人说的，在家人当机。其他的那两部经典呢，那么无量寿经是阿难尊者当机，一开始请法，到后来的下段的时候呢，那么就世尊就变一再的告诉弥勒菩萨，弥勒当知，弥勒应知，你在诵无量寿经的时候就能知道了。那就是说弥勒菩萨将来到娑婆世界成佛，还是用这个法门来度众生的呢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学呀，学好了往上极乐世界，等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起来度众生。阿弥陀经的当机是舍利弗尊者，舍利弗尊者是在小乘的圣者当中他是智慧第一的。那一部经从世尊喊告诉舍利弗开始，舍利弗的，到最后舍利弗一句话都没有讲，欢喜信受，一教奉行，没有讲一句话。这部经典呢，假如世尊这部经典要是对周利盘陀切讲的，那就不行了，大家都不学了。周利盘陀就是最笨的，在五百罗汉当中他最笨，你教给他念一个句子，念着下句把上句就忘掉了，那也不开悟。他的哥哥呀， 就讨厌他，那说你在这里，你回去好了，你回家就好，不要出家了。你个弟子这样念，这他你修到哪一天呢？哎呀，他就难过呀，他难就哭啊。后来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干什么事啊？说我现在呀，在常住里边就担任这个扫地的工作。世尊说扫地用什么东西？用扫把。世尊说扫把那很简单，就念扫把好了，就念扫把呢。念扫把，扫把不会忘了，又不长嘛，两个字嘛，扫把扫把，念开悟来了嘛，证阿罗汉。所以世尊，假如要当初就对周利盘陀戒尊者讲这部经啊，大家都不听的。他在重本，他只有他才能适合修这个法门。那不是对舍利弗尊者讲的，舍利弗尊者一句话都没有，都一个问题都没问出来，为什么这样呢？第一个，舍利弗尊者认世尊说的是完全正确的，没问题，他听了欢喜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道理甚深，等觉菩萨都有的地方不知道呢。为佛遇佛乃能究竟，佛才知道，等觉一下子都还不知道这个法门，念佛法门。所以舍利弗尊者没有能力提出问题出来，只有依教奉行。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闻了这个法门呢，大家我是建议大家，你还是要多看经典。这个净土五经，我这次啊，这小本我带来十本。假如你们有的喜欢的，因为没带多，准备当初说是看结缘，哪个喜欢请就请去。我这个小本为什么印这小本？印了几千本呢？就跟大家结缘了，也代表大佛期待在大路上去，他们好欢喜，就是带着口袋的方便。一大本呢，带领着这净土五经很厚又重，出门就不方便，而且印这样小的。这小本这个本子是印光大师的教刊本，那个无量寿经是康僧铠大师译的。现在又出了这个问题，在什么东西呢？有个下南居老居是有个绘本，绘本呢我也读过，我也讲过，但是有的人现在就批评这个绘本啊，批评的不得了。其实在我自己我个人的看法不必这样的，你喜欢那个绘本你就念那个绘本，一样能够证得念佛三昧，一样的问题还是在你去行。康僧铠大师的那个是就是当初的就是这个本子，所以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把他重新再教刊一次，定成净土五经。净土三经是无量寿经、光明寿佛经、阿弥陀经这三经。另外的普贤菩萨还愿品，像但楞严经的大师之圆通章，合起这两个叫净土五经。这里边又加了一个加了那个净行品，华严经的净行品，还有加上那个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。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重要的，净土三经最重要的。大家要是想看的时候啊，你一定从无量寿经先看，无量寿经生信的，生信啊，你念一遍不行，天天念，把它念成当成日课这里，天天念，天天念，念久了以后啊，慢慢的自己就会就慢慢对你的意思就会了解了，就会感觉到，哎呀，这个极乐世界真好呢，我还是要去了。那时候就有信心，就发愿了。往生净土念佛不一定再多，但是要你在信愿。偶遇大师讲，往生与否在信愿的有无，品味的高下在你念佛的功夫的深浅。信愿有无啊，那个信愿具足一念都能往生了，但是不能造恶业，所以要受戒呀。学净土法门的人呢，在无量寿经里头讲，那个这个五浊恶世那里有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哪五恶呢？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吃酒，这个叫五种恶。然后啊，你到了恶业的现世，就是花报，王法就制裁你，国法制裁你，然后死后的话，业果相续，叫五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学到了无量寿经，你就受五戒，一定要受五戒， 发菩提心，一向作念。啊，这里没有受戒的菩萨，要受戒。有的人说，师父我不敢受戒，怕破戒。我说谁要你破戒？谁有权利要你破戒？没有啊，就是你自己要破戒嘛。你自己要破戒，那你还你那你怪谁呀？不会破戒的。我说你不受戒，你认为你做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吃酒没事了就吧？不会的呀，那是性戒呀，佛性戒呀，你染污了佛性，你最后染污佛性跟众生结冤仇，染污你自己的佛性，障碍你将来的菩提道，那还是一样的呀。你没受戒一样的呀，受戒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有那个护戒的善神保护你，而五戒就有25位善神呢，中间有一位善神保护受戒的人的指甲，你这里有的人能看到25位善神的保护你指甲不要受到伤害。你看我过去这个听这个慧峰老法师，他过去在那个大冈山那个地方闭关，他闭关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附近的在家的居士啊，常常去供养他，供养他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了，说老居士，我跟你也不熟啊，你这样发心供养我呀，你是有什么祈求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师父啊，他说我谁在这闭关，我都是这样供养。那法师就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对这个护关这么热心，对三宝？他说我在三宝中得到好处了。他说当那个日本人那个时候占领台湾的时候，大冈山那个附近呢、啊、流行瘟疫，那个瘟疫就像我们现在什么非定性的肺炎一样，大概就那种东西一来了以后，那很快就死了很多人。他说他也死掉了，死掉了他不知道了呢，到时候一看哟，他死掉了呢，他死掉了，很多人在那儿啊排班呢、啊、阎王爷要问呢、啊、判官要问呢、啊，他心里想，我受戒的时候师父说有25位善神，怎么没有看到呢？哪里呢？他这一念呢，25位善神站起来在他旁边。杨明燕说好好好了，把他送回去，他受戒了，送回去告诉那个、啊、不要问了，把他送回去，他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啊，家人在哭呢，说不要哭了，我现在不会死了，杨明燕把我送回来了。跟那么以后啊，他才对三宝真正升起的正信，是真正升起的正气呢，是这样子的。另外一个，我的那个一直老和尚主云老和尚，他每次受戒都讲一个公案。有个人受五戒通通破掉了，发生偷盗邪淫妄语吃酒通通来，但是每天晚上回来还要上香拜三拜，完了才睡觉。有一天他上完了香拜三拜了以后啊，抬头了一个天神就向他合掌，他说拜托你以后不要上香了好不好？他很紧张啊，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受五戒呀，和我一样有25位天神在保护你，因为你所有戒都破完了，他们都走了，你还上香拜三拜，我还不能走，你不要上香我也走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五戒的功德多殊胜啊，啊，大家要受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。退一万步讲，你受戒破戒也有功德，破了戒，你前面持戒的功德还在呀，不要怕呀，要受戒呀，要受戒啊！将来请我们传老师的给你们受戒，大家都是受五戒的菩萨。好，下面讲这个发菩提心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发菩提心，《观经》讲发菩提心，啊，刚才我讲的那是三世诸佛敬业的正因。过去的佛，现在的佛，未来的佛。过去的佛就是那七佛，我们释迦世尊上边的一尊佛迦舍佛啊，迦舍往上还有过去的有千佛啊，未来也有千佛，现在千佛，释迦世尊是第四尊，将来弥勒菩萨下来再成佛第五尊。凡是诸佛教弟子往生极乐世界修净业，一定都是这个三佛。这世尊在对韦提希夫人没有讲这部经以前就讲的净业三福，就是说你啊，你虽然是王后啊，你不修这三福也是不行的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阿弥陀经没有讲发菩提心，没有讲发菩提心的这个字， 文字没有，但是那里有着文殊经的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就证明你要想修念佛法门，你要先发菩提心呐、啊，然后你在那闻这个经的名字，闻受持，在念佛，然后诸佛在护持你，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你这菩提心才不退转，证明已经先发了。你不先发了，你不能念佛呀。所以这《阿弥陀经》没有说，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来的。这个修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一定要发菩提心的。这个经上讲啊，我把这经文念给大家听一听啊。经上讲，这个下卷子，佛告阿难：其有众生生彼国者，皆喜住于正定之居。正定就是一定成佛的，不退转的。三到二僧期间，就从那时候开始，不是从我们现在开始的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入正定居开始的。正定居什么？发菩提心的，发菩提心开始，三个到阿僧祇劫，头一个到阿僧祇劫，经三贤为师住实行社会相，到初地见道，一个到阿僧祇劫，然后呢，从第二地到第七地，又是一个到阿僧祇劫修无相行，到第八地的时候，第七地的时候修无相，他还要入定，他不自在，他第八地就自在了。第八地、第九地、第十地、十一地成佛，这个一个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是自在的。所以正定居的菩萨一定成佛的。极乐世界一往生的是正定居吗？正定居的国土吗？其有众生生彼国者，皆喜住于正定之居。所以者，彼佛国中无主邪居，即不定居。极乐世界没有邪定，没有邪定居的众生。什么邪定居的众生？造恶业的众生，没有。没有造恶业的众生，不定居的众生是实信位的，实信的菩萨，好遇到好人他就学好，遇到坏人就学坏，这不定居，那也没有，就是正定居，诸上善人救护于初。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为赞叹，这佛说的，十方世界恒沙的诸佛如来呀。像恒河沙那样多呀！这次我们到了印度看了后，那恒河沙真是细，那个沙子特别多，那个细，那个多，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如来赞叹极乐世界殊胜。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呢，你不发菩提心，不能入正定居。发了菩提心，心满入住，在一般教理上来讲，这大乘起信人讲啊。实信满心，然后发菩提心的信心不退的，这个要经过供养佛要一万大劫，供养佛一万大劫，这个信心才不退的。所以说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就是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就是这个四弘誓愿的，从那开始了嘛，从那开始。三到二三七节也开始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一发菩提心呢，既往生极乐世界，好了，你已经发菩提心了，马上就入正定居了，就不会再去保证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讲这个我们的十六观经里讲发菩提心呢，那有三种心。一个是至诚心，第二个是身心，第三个是回向发愿心。至诚心就是真实无伪的心，真至就是到了极点，诚就是真诚没有虚妄的这个心，一点假的没有了，一点没有假的，一点没有假，叫至诚心。这个善导大师说，什么叫至诚心？至诚心就是真实的心，叫至诚心。我们有时候啊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发愿的时候啊，这心都不够真实，嘴巴发愿，心里要还不一定呢，真是这样子。你要常常发这个愿，常常发菩提心，要烁烁发。华严经上讲，发一次不行，要早晨发，中午发，晚上发，烁烁发。这世间的圣贤呢，我们来看呢，世间的圣贤 孔子本来要传衣钵给晏回的，叫晏回，晏回短命死了，39岁就死了，没有办法。后来传给谁了？传给曾子，曾子是很申也鲁，才也于申也鲁，师也晏啊，他的几个弟子是曾参是教他师弟的一个人啊，做事情是很老实，但是资质并不高。孔子对他评语是申也鲁，但是曾子有个好处，五日三省吾身，他每天呢他就三件事情，三省，三件事情：为人谋而不忠乎啊，传不为人谋而不忠乎，这个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，就这三件事情。早晨想一想，中午想一想，晚上想一想，这个都是你看，为人谋啊，这首先是为别人的，与朋友交也是别人的，传不习是为自己的。所以曾子这个人呢，还是发菩提心的，他世俗地的发菩提心的，他是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的，没有，没有，心里就很好了。啊，中国人的个性呢，就是有一种大乘的种性，有大乘的种性。那达摩祖师来的时候，他说东土有大乘的种性，大乘的种性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菩提心的。你看我们中国人呢，主张啊，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大学的八条目，三纲领、三纲八目啊，就是这样学的呀。那个宋朝有个名宰相叫范仲淹，大家知道啊，住了那个耀阳楼记呀。他最后就说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天下有忧苦的事情，我先来。天下要享乐的时候，我后来。这就是菩提心嘛。这菩提心呢，范仲淹的时候，他在读书的时候啊，他说我要算算命，跑到街上去算命，问那个算命的先生，他说我要问第一个能不能当宰相，第二个问能不能当医生。算命说你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嘛，一个宰相一个医生。他说不是啊，宰相可以治国，可以造福整个全国老百姓呢。我没有资格当宰相，我就当医生给人看病，活人啊，医生可以活人。这个算命的先生听说，小弟你不要算了，你这份心你就是宰相的命，将来会当宰相的。后来果然是啊，范仲淹当宰相啊，还是名宰相啊，在宋朝的呀。所以要古人讲量大福已大呀，你胸量大福报就大了，你胸量小一点点那就小。你看阿罗汉就福报就没有菩萨福报大，你看阿罗汉那个像啊，苦苦恼恼的，长得也不庄严，他的胸量比较小，他就管自己，我一天到晚想自己苦恼，要赶快的断烦恼，要证啊证菩提，证这个阿罗汉，断见思烦恼出三界，证断了见思烦恼了以后，马上他就入涅槃了，他就不管了。其实还没有完呢。所以世尊就呵斥这些阿罗汉的尊者们，我可不是呵斥，我是这样说一说的。阿罗汉是圣人呢，出了三界的圣人呢，断了见思烦恼的圣人呢。但是他的位置在菩萨下边，菩萨是直接成佛的，菩萨不入涅槃的，不入涅槃就是靠这个大智大愿大悲来度众生呢，在生死当中度众生，同时呢完成自己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大家一个公案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佛门的公案呢，一个老阿罗汉带着个小沙弥也行脚啊，那个衣钵的那小他的小徒弟小沙弥背着，那小沙弥到后面就打妄想了，说将来我不要证阿罗汉，我要成佛。这个老阿罗汉有神通，哎呀，我这徒弟不得了了，也要成佛了呢。他说，沙弥把包给我，你走前面。这小沙弥就把他的那个僧袋的钵呀衣呀就交给他师父走了前的，就把继续打妄想，想一想，哎呀， 要成佛太难了，三大阿僧祇劫六度万行啊，很辛苦，还是证阿罗汉再说吧。他师父知道了，说我这徒弟真没出息，也是退心了。三明包给你走后边，三明就是师父也好让我走前面，也好让我走后边，为什么？他师父说了，方才你呀、啊，你在打妄想，你要想成佛，虽然没成佛，你是菩萨的话，你位置在我上边，我要请你走前边。后来你又不想成佛了，不想修菩萨道了，你要想证阿罗汉，那你还早了，出国还没有了，我已经四国了，所以在后边。你看这菩提心就导方向，阿罗汉就让路了。你这要发菩提心呐、啊，要做做发。有的人说发不起来，发不起来没有关系，你就这样念，我就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天天这样念，念久了以后啊，就感觉哎呀，我是要度众生了啊。那另外这个就是你要念那个地藏经，念地藏经啊，念华严经，先不加后面品念起，念华严经啊，念了华严经你才知道你是就是要成佛，修行不成佛没解决问题，就是要成佛的。哎，不动华严不知佛富贵呀，真是这样的，要读华严经。我跟华严经有一段姻缘，没出家以前那时候还服役啊，在军中，高雄有一个庙子，老夫人念华严经，八十华严送人。我看到这个消息啊，那时候穷啊，请不起经典，也没有人念华严经，没有。到那去，赶快就去了，去请给老和尚去请华严经。老和尚说：“你不能送，你不能送华严经的。”哎呀，我听了，我说不行，我说师傅，我一定能送。他说：“你不能送，他不给我，我就跪在那里不起来。”我说：“我一定能送。”老和尚就会笑了，好了，送给你一部好了，你送不成，他说你万一送不成的时候啊，你也不要灰心，慢慢送。完了顶了你的欢欢喜就回来了，回来后开始送。老和尚说对的话，送不成啊，真的送不成啊，送不下去。一开始送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佛那个多呀，那个菩萨阿弥陀佛呀，念心就烦了，念不下去啊，自己就哎，自己感觉很惭愧。那老和尚说对着我，哎，我感觉这老和尚真是有道行的，那看得我念不下去了，自己很难过。后来把这华严经好好的恭恭敬敬就供起来了，每次看到这华严经，这心里想着这老和尚，哎呀，说我送不下去。后来出家以后吧，在静力学佛院在那当老师，当老师了以后，老和尚有一个学生走了。他寄给我一个华严经，哎呀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那个时候没出家以前要送不下了，这次我要好好送，我那发心送进去了，他出家送进去了，一步一步一步，一送二十步才行，二十步我感觉还不够，你送一步两步不行，那还没弄清楚呢，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了，你根本搞不清楚，那华严经的境界太大了，你没办法，你要多诵一遍两遍五遍以后，哦，慢慢的头脑清楚了，把这个来龙去脉啊，那个然后你再诵华严经，让人发菩提心。我建议我们这里年轻的人友们呢，你要发菩提心呢、啊，真的要发菩提心诵经啊。诵经功德殊胜行啊，真的啊，要诵啊，年纪轻了不诵的，年纪大了像我这个年龄想诵，眼睛也不行了，眼睛也花了，各方面都不行了，机体老旧了，爬不上了，车子不行了，那么赶快要诵大乘经典啊。这个讲的这个菩提心呢、啊，华严经告诉我们要说法。你看世界上那个真神他就这样子的，五日三省吾身。颜回呢，颜回是不止三次呢，颜回问孔子什么叫仁，怎么样的呢，天下归仁，仁就是慈悲呀、啊。孔子告诉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，克制你自己的身口意，合乎道理，合乎理解，天下归仁，天下太平了。颜回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个还不太清楚，请问题目，就是你老人在一项说过我，你这样说的，我还弄不清楚。”孔子就告诉他：“非礼不思，非礼不言，非礼不听，非礼不动，视听言动，就这四件事情，就是身口意呢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意业，其 起心动念都是眼睛耳朵，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头，大家你要把家庭要把孩子教好，不要那种不好的唱片、不好的录影带都不要我啊，那些东西都是有毒的呀，不要那些东西，非得不思非得不听属于意业的，非得不言口业，非得不动身业，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儒家也是这样子的呀，也是这样子的呀。所以我们要学学佛呀，一下子不容易，是不容易爬上去，尤其在家里不在没受戒呀，就感觉的这学佛到底怎么，除了这个晨朝十念法以外呀，有时候受过八关斋戒参加个佛七，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又感觉的世间上是滚滚红尘啊，一天都是染污自己的，很难。因此你要用儒家这个办法，弘一大师说明心见性佛法第一，真正的要能够啊，是我们能够修身啊，养性还是从儒家这里着手，从儒家这里，儒家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，这是修身的，修身，修身完了再起家，把家庭建设成佛化的家庭，然后结成菩提眷属，这就是以身弘法呀，这就是以身弘法呀。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要发一个至诚心，你真心这样做，这大学里头讲啊，心诚求之虽不纵不远矣，你诚心诚意去求这件事情，虽然没有纵也不远，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要常常做，那文殊菩萨在那个文殊师利的问经里讲啊，他说这个人学般若就像那个学射箭一样的，一开始射不纵，你慢慢射，久息在巧，所射皆纵，你久息了熟能生巧吧，一射就纵了。那么念佛有的人念，师父啊，这越念往念越多呀，这个东西不念还好一点，你就是多念的，念久了妄想就少了，妄想少了慢慢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功夫就上路了，就好用功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不能一下子就想马上就立竿见影，不可能，要么无始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阿弥陀佛是念念念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没相应啊，那个电磁波还没完全吸收进来，没有对正那个频道，所以大家要忍耐着性子，这样子，这个真实的心，身心一直到底。印光大师说，毕生坚持为佛是念，这一生坚持到底，我就念阿弥陀佛了，随便你什么法门，我学可以学，但是行门我就念阿弥陀佛，有解有行啊，其他经典可以念的，但是修行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，解可以多，也从多角度来看问题，必要看得清楚，行门要端一啊，一门深入，像打井一样打下去，看着水好喝水，你再打一口井没看着水，但是再打一口井又没看着水，那你又打一口井又没看着水，搞了半天没喝到水，不行啊，修行就怕这样子，你脚踏两只船，三心二意不行，一心一意的就是念下去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先把这净土五经好好看，你就欢喜了，看其他经典也可以做帮助，但是行门就是照这个就行了，发了这个菩提心，身心。第三个是回向发愿心，所有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发愿往生以后回来度众生，这就对了。有的人说呀，我到极乐世界我再也不回来了，说佛世界这么苦，那就不行了，就去不了了，我那不去不了了，跟佛愿不相应，阿弥陀佛要你去成佛度众生的，你再也不回来了，阿弥陀佛说不行，你发菩提心再来吧，不行，先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，这个我们要发了这个至诚心呢，就容易感动佛菩萨呀，容易感动啊。世间上来讲啊，我举简单举个世间上的例子，我们知道那个王祥卧冰，二十四孝里的呢，王祥卧冰，王祥的后母对他并不很好，但是他孝顺，他一直感觉是我自己不好， 所以母亲感觉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她一直想啊检点自己，我自己怎么做的时候使妈妈能更好。后来王小姐妈妈生病了，冬天喝的冰峰像吃鱼，冬天吃鱼到哪里去，它不像现在有冰箱，哪里有那都是冰冻了，根本没办法。王小姐说这个怎么办呢，她想我要把这冰敲开敲开，然后把这鱼弄出来。他就下了这个决心，把衣服脱掉了，躺在那个冰上，他就一心一意让那冰就开了，马上挑出两条鲤鱼出来。这王贤欢喜啊，穿上衣服把那鱼拿回去给他妈妈做了吃，妈妈病也好了，病好了以后对他也好了。这王贤我比二十岁都是真事呢，嗯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吃那个竹笋。那个冬笋是哪里来的？那个笋子不，冬天没有笋子的。孟冬也是妈妈生病了要会想笋子吃，那冬天没有笋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孟冬就但是到那个竹林，到那个竹林就抱那竹子就哭啊，竹子啊，我要吃，妈妈要吃笋呐、啊，给我生个笋嘛、啊，就在那哭哭哭，哭了一阵以后，那个笋就从地下冒出来了。后来这冬笋就从这样来的，梦中铺竹啊，这都是真事啊。你给现在你给不信佛的人你给他讲啊，哪有那种事情，他都不相信的，你真是啊，至诚隔天啊，真的啊。还有那个愚公移山那个事，你在列子里讲的愚公移山都是真事情。愚公这个老人家他前面有个山太行王屋二山，原来不在现在那个地方，原来在他家门口。他从出门口以后要爬山，要不那么要不就太远了。他就想我要把这个山搬家。大伙说山那么高，你这么大年纪你怎么能够搬家？他开家庭会议，他说我们要搬这个把这个山要搬家啊。他说我死了没关系，还有儿子吗？儿子还有孙子，孙子他还有儿子，在这我们生生不息啊，子子孙孙年年不息，山不加高嘛，我们早晚把他搬走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不看不见搬山工，将来我们后代子孙会把他搬走，下街巡就搬好了，开始买好了工具就开始搬。那天晚上啊，这个山神一想这个不得了了呢，他要把我们这搬，将来我们就这个山变成结节肢解了嘛。本来是一个山，那个东东弄乱七八糟的，后来这个山就搬家了。第二天起来，变成平地了那个地方。这个是在《列玉寇》里的那个列子里边的事，真实的事情，真实的事情啊。现在在佛法当中，大家信佛的人还相信。可能你们这里有的人还是真的吗？都会打问号人在心里的，是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有的人，我在佛经的事情有的我都不敢讲。罗诃罗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六年，我讲的是有的居士就跟我讲很好笑，师父啊，你以后不要再讲这个公案了。他说现在医学，全世界医学这么发达，没有一个婴儿在母亲肚子待六年的人。你看他用这个世间上这个学问去研究佛法，那没有办法了，他就是待六年，那怎么办？那个胁准者在那个胁准者在他妈妈肚子待60年，秃着头发就白了，这都有记载的呀。但是现在我就是啊，除了我们对莲友讲，要其他的都不敢讲，讲的话他会毁谤你，你毁谤给他造罪也不好的，所以就信。信不信反正看个人的因缘吧，就是这样的。愚公移山，那孟姜女不长成，那也是真的事情啊。孟姜女的丈夫啊，去秦始皇那说把争取修长城，就让他死掉了呢。死掉了，后来他的那个同乡回来了以后啊，就说你的先生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我们你那死。厕所埋在哪里，现在修成了，搞得乱七八糟也搞不清楚了。孟姜女一听啊，这怎么行呢，我要去找，他自己就找了，就到那个到那里，他到那也没有办法啊，那你晓得哪里是他先生的尸骨啊，不知道啊，他就在那哭啊，在那长城底就在那哭啊，哭哭哭，把那城哭倒了呢， 真理呢，在真理上有记载的呢。所以古人说呀，城可清，山可平，总是区区一点城，一点城心呢，城至城可以隔天呢，隔天呢还不能隔佛菩萨吗？能感动佛菩萨的呀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以至诚心念佛，绝对消一切的业障。印光大师也不对联，念佛方能啊消业消宿业，至诚自可转凡心。你要诚心诚意的念佛，业障也消了啊，你这个心也转变过来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是我们学佛的人你必须要记住的。好好念佛，以至诚的恳切心念佛。我们释迦世尊呢，在因地的时候，他行菩萨道，那时候是小鸟，山里着火来了，着了那个火，那火很大，那个山里的野兽啊，那很多呀，那些鸟都飞不出来了，这个小鸟着急来的，到了海里去，就把沾湿了以后。回来把这个翅膀把这个水往火里来浇，一个小鸟浇了那个山林里那个野火能有多大力量？那个小鸟就不灰心，就是这样子，最后终于感动了第四天，哇，下一阵雨把这火熄灭了，至诚感天的，这就是经上你说的有真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大家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啊，至诚念佛呀，至诚念佛呀，绝对没有问题呀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呢，大家记住，你绝对要你靠阿弥陀佛靠住，任何困难危险灾难的横逆病痛都可以解决的，都可以解决的。过去台南的这个一个净缘法师，我也关键在净律寺，我们那时候住在一起，他有个皈依弟子坐在轮椅，糖尿病，血压要高，他就告诉你好好念佛吧，你这个病不会好了呢，你好好念佛吧。他说师父，我年纪并不大，你那有什么办法？你得这种病就是这种绝症嘛，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吧。他就念阿弥陀佛了，念着阿弥陀佛来了。他说阿弥陀佛来接待了。他说阿弥陀佛，我还不想去，我年纪还轻，我想在娑婆世界待一年。阿弥陀佛好，阿弥陀佛转身回去，他病也好了。从轮椅上下来了，到处跑。那个师傅说：“你这个业障鬼啊，阿弥陀佛来接你还不去，你还在娑婆世界待几年？过几年你倒霉了，到时候阿弥陀佛不一定来接你了。这都是真事情啊！所以大家记住啊，你阿弥陀佛来接你，当然也是可以。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也有位法师啊，他念佛念得很虔诚，后来呀、啊。”就龙树菩萨来了，一个凡神，一个狐神来告诉他说，阿弥陀佛说一个礼拜也来接你。他说我不行哎，我师父年纪也很大，没人照顾，我妈妈还年纪大，我需要我照顾，我不能去呢。你可以给阿弥陀佛讲，我等我把我这两位老人家送走了，我一定去。龙树菩萨这个我要问阿弥陀佛才行呢。他说那我明天再答复你好了。这龙树菩萨就回去了。第二天来说，阿弥陀佛说可以了，说你妈妈寿命还有22年啊，那你师父的寿命大概还是十几年，那好好念佛吧，到时候来接你。他一听了欢喜了，更用功了，把他师父送走了，把他妈妈送走了，哎，阿弥陀佛来接走了。请假呢，还有那个楞严正脉交工真见大师住的，他住这个正脉的时候生病了以后啊，他念佛，哎，阿弥陀佛来了呢。阿弥陀佛来，他想说，阿弥陀佛，我现在住楞严经呢，现在楞严经住得很乱，我住完楞严经去好不好？阿弥陀佛说好，那您住经吧。阿弥陀佛转身走了，他病也好了，后来赶快住经啊，住经，住了以后住好了后，他也没往生，没马上，后来往生了。道光真见大师啊，住楞严正脉，他那个序前面自己写的。你真正有，你是真正为了你，不是为自己享乐呀，不想在娑婆世界贪玩呢。你向阿弥陀佛告假，阿弥陀佛还是会答应的。但是我给各位讲啊，假如真正阿弥陀佛来接你， 还是不要轻易告假，去演安州会，去马上就要回来了。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那么慈悲呀、啊，我们大家要好好念呐、啊。七天已经过去两天了，两天呢，这个是车子正在爬坡的时候，还是比较辛苦一点。不过你我们这不辛苦，在一拜也还要坐一坐，完了再慢慢念，实在不辛苦，不辛苦吧？也不辛苦，我们用这个精力要好好念佛，你要舍心念的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听得清楚。听得清清楚楚，这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家里有事情啊，你有困难呢、啊，你把它放在一边。你说阿弥陀佛，我现在打佛器了，我这困难摆在这边。到时候念完了，你保险你困难没有了，真的啊！求阿弥陀佛呀，这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！观世音菩萨这样的，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老师呢。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了，你那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，一样慈悲啊，所以大家这个也要有信心。有人师父我跟观世音菩萨有缘，那个常念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往生，也可以往生啊。但是能够念阿弥陀佛比较好，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外，还是要念观世音菩萨。遇到一些危险啊困难时候能念也是可以的。印光大师也主张人家念念啊，不抵触的，不抵触的。那么大家呀，知道这法门了以后啊，我们心里有底了。大家回去以后啊，你要欢欢喜喜的面对这个滚滚的红尘，面对这个五浊恶世，要改变呢，要发心呢。一个小鸟能救那个山上的大火呢，感动上天下一场雨。我们一个佛弟子不能感动佛菩萨们扭转这个劫运吗？可以的呀，可以的呀。我们大家那个先以身作则。这外边呢有一张表，就是那菩萨四弘誓愿起步。那有的说师父菩萨四弘誓愿那太高了嘛，众生无边烦恼无尽法门无量佛道无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第一步啊。于是乎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写在外边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先从自己度起，处处以身作则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话还是有点空洞，再说的具体，先学吃亏，先练习吃亏，好事给别人，不好的给我。吃亏就是占便宜，你并没有吃到亏呀。世间甚事情都是因因果果的呀，嗯。常思己过，不论人非，常想自己的过失。印光大师说，看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，为我一人时时凡夫。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只我一个是凡夫。要这样，你假如能这样看，那你就那这功夫就上路了嘛。一般人总是分别别人，尤其啊，我给各位菩萨，你们我想在座的菩萨不会，一般在家的居士常喜欢看出家人的毛病，不要挑出家人毛病。出家人境界你不知道呢，你不知道啊，他的境界你不知道啊。我讲一个公案呢、啊，那个南京的那个那里的有个庙里有个老和尚，胖胖的，一天到晚呢吃了饭没事满街跑，他喜欢吃冬瓜，大家喊他冬瓜和尚，嗯，一天到晚哪里有事的他就凑热闹去帮忙。后来有一天呢，他告诉他那要好的朋友，是我哪一天要走了呢？你来帮我送往生好了。他的朋友说好啊。到了那天他还在忙呢，哎，说你不是你往生了吗？你怎么还在那忙？哎呦，你不说我还忘来了。他马上回到房间来了，坐在那个他那朋友说，你真的要往生？是真的呀，那你留个记子吧。他就留了个记子，终日走街坊，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呢，终日走街坊，心中念佛忙，心里念佛啊，心里并没有在走街坊啊，心里念佛忙啊。世人自不识，世人皆不识，自有一天堂，我自己有我的这个天堂啊。说完了好了，走着念，一直时时走着。所以出家人呢、啊，你千万不能够，不要看出家人的毛病，你看他是圣僧，他就是圣僧，你得到圣僧的功德，你要把他看这个老和尚。你这样子这一下子就不好了， 因为什么？你心里头啊，就起了这个不好的念头，所以这个这个古人告诉我们：观德莫观实，你观他的德性，不要观他的过失。观德我先得，观实我已实。你看他的德性，你心里，哎呀，这个出家人哦，真了不起，这有修行啊！你这生起一份恭敬心，对整个人生保，这是一份功德呢。观实我已实，观实我先实，观德我先得，观实我也是。你看他的过失，结果你起了轻慢心，你自己先受的伤害了，不好这样的。玄奘当时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就住在四川一个庙里边，那有个老和尚又脏又烂的，生病了，没人照顾，大家都用功办道，照顾的也不好。玄奘大师年轻啊，就帮给他洗衣服啊，换药啊，就帮他送饭呢、啊。后来把老和尚伺候好了，这老和尚就问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说：“我准备到星期七天取经，就到印度去。我在这离着边境近，我将来好，我走出去从这里。”那老和尚说：“不要走了，那么远的路啊，那可很难走啊，那八百里流沙你过不去呀、啊，不要去了。”玄奘大师：“我发愿了，死也要去。”那老和尚说：“你真的要去呀、啊？我告诉你一个法门，你记住。”就是那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他说你就念这部经就好了，三世诸佛的心药。说完了以后，我这玄奘大师就送他走，老和尚走了嘛，挂单的走了，哎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转眼不见了以后，我玄奘大师感觉这可能也是，这也是圣僧了。玄奘大师心里有数啊。后来去经过八百里流沙的时候啊，上无飞鸟，下无人迹。上面鸟都没有啊，下面人的脚印都没有，哪里知道方向啊？谁给你送饭呢？做些念心经啊，不晓得怎么走路了，念心经，念念念，就有人来了，从这儿走。没有饭吃，念心经就有人送来，八百里流沙过去了，平安就过去了。到了印度啊，到了那烂陀寺啊，这次我们超生也到了那烂陀寺，就剩了一些个那个基础啊破瓦堆原在那看呢、啊。到南兰陀寺的时候啊，玄奘大师到那藏经楼里去看藏经，哎，看这个老和尚在那里呢。当初生病的老和尚，这老和尚啊，现在没生病了，容光焕发的说：“哎呀，说你现在终于到了印度了，是吗？”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幸亏你老那部经啊。”这个老和尚告诉他：“你要是好好用功啊，赶快学好了回去啊，翻译经典呢、啊。”“我是观世音菩萨。”说完了，从藏经楼飞出去了。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啊，你看着那个不起眼的那个出家人呢、啊，说不定他就是圣僧呢。千万可不存轻蔑心呐、啊，真的哦。人老了本来就不好看的了，就不行了，你不能挑啊，真的啊。所以大家你就恭敬就有功德，说不定那里哪位有个圣僧在那里，圣僧头上也没有贴条啊，没有贴，你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把它当成圣僧，凡夫僧当圣僧，你也有功德。假如弄错了的话呢，那就不好了。啊，这个时间也到了，我想啊，贴在外面大家看一看，这双面印的，你每天回去啊，可以这样检讨，照这个相印自己检讨，发菩提心没有？你看我们说菩萨戒了以后啊，那个戒师也问你，是菩萨否？要是菩萨，一定要答你是菩萨。是菩萨发菩提心位，以发菩提心要把你都是这样的问吗？要一定要问你发菩提心没有？没发菩提心不能说菩萨戒呢，所以先发菩提心呢、啊。那么大家天天这样练习，做做法，你就说我就是发菩提心了，那就是你就发菩提心了，就是这样子，一切唯心造啊，就是菩萨了，就是菩萨了啊。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也这时间也超过了，那现在再念几声佛回向吧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习用功啊，好。